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们一起做个祈祷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。真希望我们仰望你自己的临在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充满我们整个人，以致我们懂得回应你自己的真道。奉耶稣名祈祷，阿们。想问问后面弟兄姊妹听不听我的声音？听到啊，咁得啦，我就咁嘅声啦，今日吓就系、是、把声最近好差。我记得几个月前都同大家分享《约书亚记》第九章嘅时候，我哋觉得第九章同第十章系一个连贯嘅记载，仲记得吗？《约书亚记》点解第九章嘅记载六王嘅第一次联手打以色列，点解咁短嘅记载去到第十章五王嘅联军有咁长嘅记载嘅争战吓？即系话前者系唔记载点样打嘅六王嘅争战，后者五王嘅争战，即系今日嘅经文咧，系好详细记载以色列点样去回应呢一场嘅争战。所以很明显地作者很想告诉我们，第十章的争战是他很想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打这场仗。而第九章的地方，我们知道约书亚最后是因为在六王的大军压境底下，他是同了这个基变人立了一个和约，这个和约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记得吗？所以上一次的主题呢是使命不计，来到这一次的主题呢是使命未完。所以我们很明白基督徒一生就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都会走向一个道路，我们忘记了在种种的环境底下忘记了福音的使命。而上帝很够恩典，我们看到约书亚作为一个榜样，去到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怎样重新站起来，去带领以色列的族群去完成上帝在迦南给他们的使命，当然未完全晒的。其实约书亚是一个的过程，我们看到在结尾的地方，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，二十三章仍然告诉他们，很多地都是未拿到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过程，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参考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圣经呢，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，又或者你有电话，虽然对不起主席叫我们会删电话，但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是带电子圣经回来的，请你关了静音，希望不会骚扰到别人。我知道现在你是做的点击圣经，你不是点击 WhatsApp 就可以了，是上帝知道的当中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十章的地方，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王是听到约书亚夺取了艾城，进行了毁灭，也都知道他耶利哥所做的一切，也都令到基变的居民呢是和了以色列立了和约，就是说其实以色列一路进入迦南，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，连续赢了好几场仗，攞了好多地方。他们惊起上来，耶路撒冷王是其中一位发起这次联军的君主，连了是总共五个的皇帝，不重复了，第十章五节你看到。但他们惊的，你看不看到第十章的第二节，他们当时很惊，惊什么呢？很明显地是惊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就好似战无不胜咁啊！咁另一样嘢咧，佢哋都好担心，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基变咧投咗降之后咧，原来基变系一个好大嘅城啊，比艾城仲大。十章嘅第二节，而且咧城里面咧冚唪识打仗嘅人嘅。嗱，呢一啲咁样嘅记载咧，引我哋好大嘅好奇。你会唔会问一个问题？喺当下喺咁嘅环境下，纵使我哋话呢一个嘅迦南的君主啊，他们又怕以色列，亦都怕是基变这个大城是失去了，因为基本上失去了了，两样都怕。那为什么联军是要上来打基变呢？当大家看到第十章第四节的时候呢，其实基变是后来要向以色列向约书亚是求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直接打以色列，擒贼先擒王吗？点解打基变？咁啊，好多揣测嘅，因为圣经冇同我哋直接交代啊，好多揣测嘅。譬如讲就系话即系佢哋惊以色列嘅神，所以佢哋可能试试水温，打个细啲嘅，因为神系最大噶嘛，打个细啲嘅。当然我哋知道迦南文化打仗嘅时候，其实神明咧，佢哋相信系参与喺征战当中啊。撒母耳记第四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哋睇到嘅腓利士人同以色列的争战，我们看到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你应该记得了。这些迦南文化在 征战当中神明的参与在上上，他们有这样的相信。不过来到这场仗，为什么他们真的会揀打基变呢？另外一个因素呢，可能基变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即是军事的战略地。如果不制止这个，可能令到以色列越来越强大都不定了，等等因素都可以的。不过这些因素不可以让我们忘记一样东西，就是第九章所说的这场仗怎样打。第九章所带来的果效引申到第十章发生这一场的五王争战。因为我们发觉基变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大城，是不是比艾城更大，并且是很多勇士的。那好了，更好奇为什么当时六王联军的时候基变不起来一起打，为什么投降？是不是你发觉第九章告诉我们基变是要扮鬼扮马走去呃以色列人，呃约书亚，结果约书亚迪连祈祷都不祈就立和约了。还记得我上次讲过这个话，错是错了这里。所以说使命不计呢，第九章来自的经文很清晰的，他们没有向上帝祈求，所以第九章你见到上帝是非常缄默的，完全没有出声，因为他们不问嘛，不求嘛，用自己意思去做。因此就看到问题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打呢？我们说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基变不还手，既然有这么多军队这么多士兵。但很清晰地，当你第十章一拼埋来看，你就发觉这一场争战以色列避过了这一场的基变的争战，同他立和约，却是引来五王的争战。是不是很清晰啊？非常清晰的，他不打嘛，这场仗不打，引来的是五王争战。这个就不是我讲，是圣经带出来告诉我们，因为第十章开始说原来耶路撒冷皇帝怕了约书亚地拿了那么多城，并且失去了基变这个大城，因此联军来打五王证明基变城的大，这个的城墙的坚固或者是军队之多，联手来打基变。但奇妙的地方就是说，当时约书亚因为被骗，是不是？或者因为在六王联军的压力，第九章之下和议，但来到这里就没得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变想来求救啊。看不看到啊？在第十章的第六节，基变人打发人往到吉甲营中去见约书亚，说：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。就出兵了，是不是？结果出兵要打。你发觉将整个的九章第十章合埋一起睇整个记载，你就好清晰。以色列以为喺压力底下唔打基变一场仗，佢系引嚟另外一场仗，最后冇得唔打呢场仗，不可避免嘅争战。有时我哋睇到上帝嘅工作系何等嘅奇妙，嗬！因为我哋唔系话打与不打，唔系以色列讲话我要唔要打呢场仗，要唔要和好而已，而系基于乜嘢嘢去迎向挑战，系嘛？当我哋今日二十一世纪嘅教会嘅时候，我哋基于乜嘢嘢嘅时候，面向内外就好似第一世纪一样，系嘛？面向教会内面嘅挑战，教会外面嘅挑战，我哋点样面向啦？嗬，其实多得很噶。今天我哋睇翻整个世界引来的变动很大啊！大家都知道，不单止是现在雪梨的房价位居世界第二，是吗？那个变化，整个雪梨 的工程多到不得了，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做工程，是吗？我自己的大仔都是做工程的，八晚通宵，八晚日班，八晚夜班，哇，好难顶这份工。但是不紧要啦，好像 uncle 说，骑得仔挨下啦，这样，是吗？挨下啦。但你看到不是只是经济改变，人心在变，制度在变，伦理道德在崩溃当中，有多少东西引起到社会群体的撕裂，意见的分歧，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！我们往往在很多的转变当中，我们被卷入了这些分歧里面，不得清晰，不得清晰。为什么呢？你数数非常之多，令到整个社会的群体分裂。最近期数数美国的选举，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 美国总统的选举，很多个示威上街，其实不止的，叙利亚难民在北美的教会要倡议关心难民，引起北美的教会意见分歧，还有很多亚洲的城市制度的改变，政制的改变，引起整个民族上街。教会内部呢，有时候被牵涉在入面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本身的分歧在里面，是吧？小大于一件事说谁做总统，小于一件事谁带领那个教会，其实都不少的这件事，但是教会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再小于一件事，究竟个侍奉怎样去做，是吧？你有没有准时回来崇拜，我看到这样不对，哇，很多事令到个群体有不同的意见，甚至乎撕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谨慎，究竟我们凭着什么东西面对世界的挑战，面对教会内外的压力，这个第一世纪话了给我们听。我们要参考第一世纪的教会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是改教500周年，是吧？纪念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10月31日钉上95条，所高举的是什么？圣经。你凭着什么能够面向世界的不同？特别我们是一个信徒群体，我们有耶稣基督在心里面的，我们有同一个信仰的，你凭着什么呢？凭着圣经。合一是基于什么的？基于真理。说得对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在真道上面合而为一，整本新约圣经出现过2次而已，就合一这个字，这个同一的意思，也可解释说，在以弗所书讲，在信心上面合而为一，是凭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嘛，是吗？在不同的恩赐，一同去彼此建立，而是凭着真理，凭着你的信心，凭着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会有的，我们会出现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正正不单止我和你，我是男性，譬如我和一些姊妹是女性，不是这样，这样不同，譬如我和男性之间都有不同的想法，是吧？两个弟兄、三个弟兄坐在一起，可能有5个意见，有什么奇呢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处理教会的分歧，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不过我不想说，因为我的看法跟他不同，好像有得罪人或者骄傲，他可以分析到就说，是这样，你接受吧，你同我就是本来不同的，你接受啦咁。嗱，佢当然第一章咁讲，后边佢讲咗好多补充。系我哋彼此接受，彼此接纳。但你基础喺边度？你唔可以凭住你对圣经一句经文嘅认识，成为咗整个嘅睇法嘅全员。你明白我意思嘛？我今日早上喺出边同个弟兄讲到圣经点样解释，圣经系网络性解释嘅。即是说整本圣经的骨架是上帝的救恩，你从新约到旧约你必须要努力去读，如果你往往用一句圣经去解释你自己的行径，很危险的，弟兄姊妹，千祈不要这样做。我不想讲得太多，讲得太多就你想一下，在什么情况下用一句圣经解释那些人最后变成什么话？是了，有人讲了，我不敢讲这些话，因为这样可以得罪你们，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可以用一句圣经去解，请你努力读圣经，你要明白旧约和新约的关系，你要明白个网络，真理的网络的互相的连结。你既要行公义好怜悯，请问你要不要爱别人咯？没关系的吗？这个圣经有关系的。教会合一建基于哪里？以弗所书说，你回去看第四章，建基于真理。加尔文呢，我等大本书上来，我不记得他怎么说。500年前纪念加尔文的诞生，加尔文诞生在2009年我就买了这本书了。加尔文很重的看合一这个字下。他翻译本，他怎样讲呢？他说教会应该努力联合的基础是神的道。这是唯一坚固的基础，因为没有神的道作基础所形成的联合，都是对神不敬虔的小群体，也是不信者的组织。哇，好重是吗？你听着好不舒服啊。哇，这样说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很爱主啊。但加尔文的心肠你看得明白吗？ 当整个世代混乱，当人的意见本来是不分歧，或者那本的教会的分歧的说话，人本来就是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合一的基础在于哪里？就不是一句圣经，是不是？是一本圣经。圣经不是一句的，圣经是整本的。甚至乎今天我们发觉，原来教育之间的联系都很深的，教育之间文本的互涉都很深的，不是只是教育和新约的关系，教育之间都彼此运用的。例如我们看到，其实约书亚记的开始的第一章，第六到第九节里面的部分经文，其实我们发觉跟诗篇很有关系，后来被诗篇所引用。即是说前人都懂得这样用，当他读完圣经的时候被圣灵所感动，再继续书写下去，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。所以第一件事我们看到，虽然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群体在争战当中他是避不到的，约书亚似乎想避开这个争战，他是避不到，但是他是奇妙地，上帝要这个以色列的队伍重新投入这个的，不是只是争战，是乃是什么？迦南是他们的什么？使命嘛，是吗？今天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福音嘛，是吗？那你就不可以说了，是的，我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所以我就一定要这样做了，是吗？不是只是这样，你看整个福音来讲，上帝教导从头到尾广泛地教导我们福音应该怎样去推行呢？有公义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是吗？有怜恤，正是耶稣基督十架上面的教导。所以改革运动五百周年基础一件事，就是十架的苦，所受的苦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需不需要受苦啊？需要受苦的。不要不觉得受苦，不要认为受苦一件不正常的事来。圣经对受苦的教导就很多。昨天晚上曹晓卿博士在这个耶佛对话当中，大量跟陈宇涵教授去分析到苦这件事。佛教怎样看苦？基督教怎样看苦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对圣经有一份执着的心。执着的地方是你要明白圣经怎样去解，就不是只是背一句金句两句金句而已，当然是很好，是吗？很好，我们要背的。因此第一件事我们看到，争战虽然是面对的，以色列一样面对的，基督徒一样面对，就正如我们说成日说属灵争战是真的，不过我不想太过妖魔化，知不知道？什么都是讲属灵争战。哇，有些你有没有听过？哇，为到门眼钉，为到门框祈祷，阴公邪灵附门框，不用的，是吧？不需要的。你知道我们的信心被扭转的时候，就是一场属灵争战，是吗？你明白的，很明显地，当你的信心被扭转，背向上帝的时候，逃避上帝的时候，逃避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一场是很明显的属灵争战。当我们看到约书亚，虽然说他们好像想不打都不得，到最后基遍人求约书亚帮手，所引来的是约书亚马上要行动。你看我看第二点，十章第七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和大量的勇士都由从吉甲，这个本来是他们过河之后第一个属灵阵地，打赢仗就驻军在吉甲，我们讲过了，搬石头过河的日子不讲了，你大概记得了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，不要怕，因为我已经将他们这个五王迦南王交在你手里面，他们没有人能够站在你面前，站得住。约书亚就中夜从吉甲上去，猛然想到他们，就打了一场仗，是吧？结果呢，神就落下冰雹，落下这个呢 hell， 就令到呢更他们打一场仗，其实不是以色列杀得最多这班的迦南王，是上帝的手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因为上帝为他们争战，是上帝的手用冰雹令他们打一场胜仗。于是人读到这里就很急地马上解释，有时候就是看释经书，请大家都留心，原来有些释经书呢其实真的很令到我们失望的，因为他们原来发觉部分释经书呢是看圣经呢其实不详细的。有释经书竟然这样说，他说哇，约书亚其实没有求问上帝，再重复在第九章的错误，哇，没搞错，后面那个神迹是什么来的，是不是？ 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佢嘅祈祷系嘛？你同我喺主日学教嗰阵时候，都俾啲细路仔问到口都哑埋。Uncle 系咪真噶？太阳会停嘅咩？咁原来真系有啲书嚟窟窿睇，有人研究呢样嘢嘅，曾经停过，不过咧就唔喺度讲啦。啊，真系有啲咁嘅嘢嘅喎吓。咁我都信嘅，因为圣经话系真系停咗嘛。咁我信圣经讲，啊，我就唔系好信嗰本书点样解释，啊，因为太复杂啦，我又唔系科学家。咁咧，佢就话真系停咗吓，十章嘅十三节啊，当呢一个约书亚，佢有祈祷噶，有祈祷噶吓。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十二节在以色列人眼前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甸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雅伦谷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系咪好清楚噶？呢件事岂唔系记载喺呢个亚撒尔书上面，亚撒尔呢个字咧就系公义可信咁解。呢本书系失传咗嘅，唔少犹太拉比到今日仍然揣测呢本书讲乜嘢嘅。啊，呢个字咧系可信公义咁解，即系话犹太人好深信呢件事系发生过。记喺呢本书上面唔系讲过咩？全本圣经出现过两次呢一个嘅记载。嗱，当我哋睇到呢个时候，有冇祈祷咧？不过你如果你问我，牧师是不是这样祈祷，我等下出去跪在这个 Santa Fita 门口，太阳就停不住了，是吗？说对不住，我没有这种的恩赐，我不知道行不行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信心，我说上帝，请你今天停住，等我可以做多几个钟头侍奉，这样。我不懂解这些神迹奇事，但我相信有发生过。不过这个我相信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。上帝怎样将这件奇事用什么方式，啊，令它发生，太阳停多少度，转多少度，流多少度，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的重点。圣经的重点告诉我们，很清楚地打这场仗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以色列本来可以避免一战，他忍耐五王联军之后，他没得避要打这场仗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刚才说是使命嘛，是不是？因着一个环境的改变，上帝就藉着一个看你不好的光景，将一班本来走离的群体带到回到使命上面。那祷告是重现了约书亚的使命，继续去打这场仗。这个是召命，这个是命令。那祷告让他重新走到召命上面。有时我们发觉很奇妙，神藉着一个环境会让到人的心去改变。有时我们真的太软弱，是吗？太有限了，是吗？我最近在 WhatsApp 里面收到一个不好知讲什么，但是很好笑的，看到之后都忍不住笑了一下的故事。我想你很多人都收到，是吗？话说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拖着狗出去散步，是吗？有没有看过这个 WhatsApp？ 没有看过。我自己觉得很少了。突然间他说明有个杀手重金，收到钱，就拿着一枪，就等这个人走过跳出来。一跳出来的时候就对着他的狗一枪就打死他的狗了。这个主人吓了一跳之后问他，为什么你打死我的狗啊？他说我收了人家的钱要来取你狗命，这样。跟住嗰人话：哎呀，多谢你啊！教边个教你中文噶咁啊？人有阵时就系咁大嘅盲点，咁大嘅误解，咁大嘅曲解。上帝要我哋行边条路？上帝要你行边条路？系按着圣经，按着祈祷，完成上帝所托付俾教会嘅使命，系咪？合一，我再讲过，是建基于真理。使命是未完的，征战是未停的，好有好正统的神学观念，是不是？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。所以这个重担是摆在我们肩头上。所以今天信耶稣呢，从2012年梁家伦牧师领我们的退休人的时候，他就讲信仰是要真实的，信仰是要认真的。但请大家记得， 必须要对圣经的诠释有全面较全面的理解。我不敢讲全面，终此生我真的能够将几本的圣，即是几部的书能够由头到尾我都很明白的。我很多谢主，真的不容易的，跪下去求啊，弟兄姊妹，神啊，求你帮我明白真理。有时我们发觉我们读圣经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的，是吧？最大的原因就是读极都不明白，是吧？于是最大的理由就是不读了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不得啊，不得啊，你要信耶稣就信得认真，不是你几出力去侍奉而已。我常常去劝勉弟兄姊妹，你的侍奉必须要建基真理上面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人本来就有咁多唔同嘅睇法，点样能够将人合埋一齐咧？只有喺上帝嘅真道下面。所以呢个祈祷就唔系话净系叫我哋翻祈祷会咁简单，系嘛？当然你要翻祈祷会，系嘛？我最近都懒咗啦，我要自首啦，呢两个月冇翻到祈祷会吓，咁所以弟兄姊妹都为我祈祷啊，原来等我翻祈祷会。我哋都要祈祷噶，但呢个嘅祈祷嘅主向系。回到使命当中，这是约书亚记里面清晰的使命。迦南的征战未停啊，但是使命未完啊，摆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非常的贴切。还有谁敢讲话旧约圣经跟新约教会没有关系呢？很多的真理是让我们有好深的反省。今天使命就摆在你的肩膀上面，所以我们经常背大使命，是吗？马太福音，咁啊，牧师，马太福音你都要翻？唔系，我而家同你读系路加福音。啊，我谂你比较少咧，去留意路加点样讲大使命。我哋通常惯咗，唔系话你唔识啊，因为通常我哋惯咗就开口就背马太嘅大使命，系咪啊？路加嘅24:45，于是耶稣开他们嘅心窍，耶稣复活升天之前。开门徒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照着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，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这个是路加版的大使命。福音就不是只是讲两个字，我为福音而站稳这么简单，而是你要知道上帝要我们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，悔改赦的道。世人啊，你要悔改，是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悔改，不是只是说未信耶稣就要悔改，信了耶稣，弟兄姊妹更加要悔改，否则在主的面前的审判就更难站立得稳。是没错，教着恩典，我讲过四五次，末后的审判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他，用什么审判教会的？记得吧？神的道，永远都离不开。所以今天，你就明白了，我将来站在耶稣面前，耶稣基督就打开一本圣经，即是我这样讲，打开一本圣经，他不需要在心里面，是吧？就用他的道来审判我们。是的，满有恩典，但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讲得很清楚了，重点是回到福音的使命上面。好了，所以来到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当约书亚是回应了上帝打一场仗，祈了这个祷，行了这个神迹奇事，以后都没有再发生过上帝这样回应祈祷。圣经很清楚讲了给我们听了，然后回到吉甲，其实这个记载我没时间详细分析了，因为 我今天发觉有分享，所以我讲到就我会缩短了一点点，配合教会的设定。你发觉在十章十六节打后，一路记载他怎样打这场仗。本来是不是打五王的？你回去数一下打了多少王最后。当然里面出了一些的出入的，五王当中有些没有打的。这个不奇怪，那些地母收散，他总共打七个王，最后在第十章打七个王。其实就是说听话了，是吧？约书亚从前就没有回应上帝那个的召命，是吧？竟然跟基变讲的故事就立和约了。今天呢他懂得了， 叫他打出兵打五王，他打够七王，有交代了，我们都要学这件事，是吧？上帝感动你侍奉一样，你侍奉够两样，这样感谢主。但是最重要就是读好我们的圣经，是吧？先去侍奉，读好圣经。啊，牧师说的，我未读好不要侍奉主，这样不得。昨天慈博士说读好才去侍奉，那么成日你在神学院读书，不用出去侍奉你，这样啊，几时才读识啊，这样这些都不识的，这样不得不得。但我看到最后一场仗怎么打，我看最后结束的几节经文。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，十章四十节，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。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的要求，他有做了，是五经里面的要求，全面地讲，他有做了，他有做到这件事。上帝要求他开始回到个轨道上面，在使命上面去做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，十章四十节结尾。于是约书亚呢，就一路去打，直至到基遍的地方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，并取了他们的地，总共是七王的当时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，我看到这场仗原来不是他打的。你咩唔系牧师又去打咯，系咪？佢带兵出去打，但我都相信噶嘛。上帝让呢场战争战打得更加漂亮，因为佢亲自嘅领军系嘛，亲自嘅操刀。我哋仲有咩可以担心呢？唔使担心啦。原来上帝为呢场争战去预备，亦都为呢场争战去完成，为呢场争战去成就，以至到佢喺圣经里面嘅。上帝的历史当中，我们这样讲，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上帝将他的救恩整全地铺排出来，直至到完成为止。我们新入的教会很明白，我们所等的耶稣基督回来，圣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思想到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，我们仰望他回来，很真实的等他回来。但是当中很多的困难，是吗？正如刚才我们讲了两点，很多的争战，很多的离心力，令到我们呢，即是可能很多的困难，但我发觉最后是上帝亲手去完成的时候，你怎样想呢？争战是要打，但我发觉上帝为你完成，你还有什么那么紧张，是吗？目标很清晰，是福音，基于是什么？是圣经，你要祈祷，但是上帝亲手形成，圣经的理论、神学观点就是这么奇妙地共存性的存在，既是你去做，却是由上帝完成。我自己记得呢，就昨晚慈博士他讲到他一场的属灵争战，我都想起我自己一场的属灵争战，好相似。讲他那个，有机会我讲我给你听。部分弟兄姊妹听过我那个，好似的。慈博士有一次是在美国牧会的时候，认识一个的姊妹的家人，在病危的时候，生病之前是不信的，癌症病危之后。咁就弟兄姊妹好心急，打电话俾慈博士，快啲嚟为佢传福音，因为医生话佢就快唔得啦。咁呢个人呢，未信嘅呢个朋友呢，当时啦就係、是、信好似係佛教都係。结果去到呢，佢喺医院拍门，佢话拍咗十日啦，总共到第十日先有回应。喺呢十日过程当中，佢就係听到房里面有人诵经，而唔肯开门俾佢。他就在门外面跟姊妹们为这个里面的朋友，为这一班的僧侣去祷告，一场属灵的争战。他说到第十日有改变了，第十日的时候突然间接到电话，就不在医院了。牧师牧师快点来，他就快不得了，就是讲这个病人他要洗礼。哇，牧师说当时揸车飞到去，不过他说他没有拿到张 ticket，因为没被人抄牌的话，很快去到医院。昨晚讲的就很新鲜的故事，这个见证我都很经历过这些的。你没得做事的当下，你想传福音给这个垂死的人，冚唪唥绑手绑脚祷告，神动工，谁打场仗？上帝打。为什么信啊？这个现在离世了，这个弟兄已经离世了，他对着牧师讲，当他去到病房问他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，这样他发了个梦，发了个梦，有一个人拿着十字架带领他离开黑暗当中， 啊，呢啲嘅呢啲嘅经历唔少人发生过，喺梦里面认识呢个信仰。啊，当然好难解释，系咪同耶稣祈祷一样？但牧师就问佢：咁你承唔承好？你信耶稣，咁你承唔承耶稣系你嘅救主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？他说我认。前后的改变就是这么直接而简单。十日或者九日的祈祷，完全在人来看什么都做不到。第十日上帝动工，上帝的时间他就什么都不用做，这个人就说我信了，你和我洗礼了。结果他说洗礼之前病者要求，他说请你为我祈祷，等我离去得安详，唔好咧系有一啲唔好嘅病征出现啊！唔讲呢个好核突，我觉得啊，唔讲啦。因为我觉得核突，即系唔系全牧师讲核突啊，即系我自己觉得核突啊，即系我怕呢啲嘢，我唔讲。咁结果咧，佢真系全牧师话，当佢祷告嘅时候，去到中间咧，呢个病人就离世啦。喺祷告未完之前离世。弟兄姊妹，你信唔信啊？今日世界内外教会内外，我哋面对唔少嘅挑战同压力，样样都好有机会令我哋去分歧，甚至令我哋去分离，甚至令我哋去分裂。但你嘅重点在于边？在于能够将个福音去传扬咗去，而系基于圣经嘅真理去推行每一件事，而不是基于一句圣经、两句圣经，而是整全体一件事，怎样站在一个21世纪的教会。 John Stott 说，盐同光，教会今日能够成为盐同光，在于神的道让我们站立得稳，就是说你懂得将上帝的道诠释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面。我最近跟弟兄姊妹在上堂的时候，我分享过，我说等于你好像你灵修一样，唔少人话灵修，你嗰持续20日，有人讲，有人讲40日，有人讲40日，咩都有人讲嘅。总之你惯咗，成为你嘅习惯。我系当然系，当我哋行咗喺世界嘅时候，我哋唔惯咁样去读神嘅说话。我哋慢慢我哋习惯就系行向世界嘅方向，习惯咗世界嘅模式。于是你惯嘅唔系上帝嘅道，你惯系世界嘅方向，系咪好明显好容易噶？你嘅习惯啊嘛，所以呢啲道理有道理噶，你练咯，练40日，练50日好，60日好。练到你习惯为止，这个是人的方法，当然圣灵会帮我们，其实属灵操练都是这样的。当你稳定地读圣经，常常思考圣经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慢慢就成为了你一个习惯。于是你行事为人，于是你侍奉，在家庭在公司，你都以上帝的话为中心，开始你明白为什么我常常跟你讲，你的侍奉以神的道为中心，不是以自己的想法经验为中心，这些是重要，不过是次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最记得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不断有不同的挑战给教会，但我们必须合一于真道上面，合一于真道上面，但必须懂得在真道上面成长，并且祷告等候上帝成就他工作的时间。你信上帝为这场征战打到底嘛，并且完成嘛，信嘛，当然信，是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了，我要停了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做个祈祷。主要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思想到一生跟随你，真的有很多的误解，有很多的不明白。无论是苦难、是争战、是挑战、是分裂、是伤害、是伤痛、是眼泪，神啊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没办法用你的真道作为我们的核心，作为我们的指引，又或者我们偏激性地用某一两句圣经成为我们的指引，形成了很多的伤害。天父，你知道这个在你面前是不对的，神啊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从今日起能够立志天天查考你的真道，俾心机去读，将圣经新旧约尽量让我们去贯通。神，你知道我们不得，但你可以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教会的前面的道路普世教会能够在主你的带领底下，在你的说话率领底下 成为一个合一见证你的群体。天父，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挑战底下，仍然深信，仍然能够放得低自己，因为那场征战是你为我们去打的。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在真道上面的提醒，再一次多谢你在真道上面对我们的爱，因为主啊，你就是道。多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